没有学问的一只小鱼能够写这样的一卷词典是不可能的。那么反而有很多人能够证明说，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许多的思想就是当下许多这个希腊哲学家们他们拥有的思想。所以如果你要一个在西伯利亚海边打鱼的人要能够写出一本像约翰福音这样的一个巨著，那么许多读圣经的人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差不多100年许多读圣经的人就在旷野里面漂流，他们怎么样也不能相信是约翰写了约翰。那这是一面。另外一面呢，我们知道在马太马可路加，在马可笔下路加笔下和马太笔下的约翰呢是个雷子，是打雷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仔细的认识约翰和他的兄弟雅各的话，他们里面那个光景就是雷子所代表，所以我们常常听见他们打雷。那么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耶稣，结果他们就求主耶稣说，我们好不好从天上降火来把他们通通烧了。所以主耶稣就责备他们，你不知道你们的灵是如何。所以我们知道在马可马太和路加里面的约翰，那里面所描写的约翰是个暴烈的约翰，是一个可以说这个我们不知道是他是死火山呢还是活火山，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踩到地雷了，你看见他们就爆炸起来。那么这个就是在马太马可路加那三卷福音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约翰。但是呢约翰福音就不同，约翰福音如果你说这里面约翰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他侧身挨进主耶稣的怀里，那而且我们知道你读到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那么这个把这一卷书记录下来的就是那个门徒，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所以读圣经的认为不可能是约翰，因为约翰根本是个暴烈的人，约翰根本不可能是个爱的像约翰福音所形容的那个侧身躺进就躺在主耶稣的怀里，那这是完全不可，完全是没有办法，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基于这两点，我们说过大概经过了100年，那读圣经的人认为说约翰不可能写约翰，所以他们就找了许其他的候选人。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知道说很多研究圣经人他不称约翰福音叫约翰福音，他称他做第四本福音书啊 The Fourth Gospel， 原因就是他们不能够断定谁是那个作者。但是呢很感谢主，自从1947年死海古卷被发现以后，那么在这个在圣经在这个研读圣经的圣经学者中间呢，他们有了很大的转变，那么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说约翰福音里面虽然讲到光，虽然讲到黑暗，约翰福音虽然讲到爱讲到光也讲到生命也讲到真理，你说这些字眼都是非常大的字眼，但是现在我们有足够的证明这些思想不是从希腊借来的。那么到今天为止，我想许多圣经学者几乎能够一致的同意，那么约翰福音那个所有这里面的启示实在是根据神已经在旧约里面所启示的。比方说这里所说的道，太初有道，就是真言书里面所说的智慧。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约翰福音，那么自从死海古卷发现了以后，那么现在许多人就回过头来看，那么就能够证明给大家看约翰呢就像上一次我们所证明的一样，我们上一次用了一点的时间证明说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这一位，他就是主耶稣的12个门徒其中的一位，也就是曾经是雷子的那一位。就做他的本相来说，和你我一样，在肉体里面没有两难。但是感谢主，一个天天跟随主的人，做了主3年半门徒的人，天天主改变他，变化他。最后你看见说，约翰是雷子不错，虽然他的性情暴烈，但最后呢，他能成为爱的使徒。你记得早期的时候他求主从天上降下火来把撒玛利亚人通通烧掉，等到主复活了以后，那么是约翰
回到同样那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求天上把圣灵降下来，这次不是把火降下来，那是用圣灵来充满他们，因为那个圣灵乃是爱的灵。什么时候我们被圣灵充满，什么时候我们就被爱的灵充满。那约翰是一个被爱的灵浇灌的人，所以浇灌到一个地步，充满到一个地步，你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隐藏起来。他写启示录，他说这是约翰写的，约翰一二三书他也说这是我写的。但是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很稀奇，你读马太马可路加，你知道彼得是很重要的门徒，那么还有马太也是很重要的门徒，还有就是雅各跟约翰。你看主耶稣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到变化山上去，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到克西马尼园去，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那么见让他们看见主怎样叫死人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为什么到了约翰福音很稀奇，你发现这里面约翰这个名字没有出现过，而且如果你提到约翰的话，那一定是施洗约翰，不是指着的，不是指着这个主耶稣的门徒约翰说。那有没有可能马太马可路加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你到了约翰福音刚刚好偏偏的漏掉了约翰，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写约翰福音的就是约翰。不过呢，现在弟兄姊妹，等到约翰快一百岁了，你知道他当初跟随主是三年半，然后主升天以后，他在圣灵里面跟随主，做主的门徒也做了快七十年，超过了大半个世纪，他渐渐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主。他的兄弟雅各老早第一个就为主宣道了，主的恩典托住他，也许在二十分钟之内他就为主宣道了，这就是主所给他雅各的那个杯。但是同样的一个杯，主也给了约翰。雅各是活得最短的，约翰是活得最长的。活得最短的为主寻道需要主的恩典，活得最长的也需要主的恩典。所以等到约翰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看见当初是十二个门徒一起跟随主，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一个一个到主的荣耀去，连保罗也到荣耀。现在他不只跟随主，是孤零零的跟随主，不只是跟随主，我们可以说是失身的一个人，孤家寡人一个来跟随主。那条路走得非常的漫长，那条路也走得非常的辛苦，但是感谢主，那条路乃是十字架的道，是那个碑叫他的兄弟能够为主寻找，也是这个杯能叫他亦步亦趋的，能够叫他天天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弟兄姊妹，七十年在圣灵里面跟随这一位主耶稣，他做了主的门徒，他在主面前受了许多的教导。想想看，七十年他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他里面，现在圣灵能把他改变成何等的人。许多人认为他没有学问，他不可能写出约翰福音，结果叫所有专家都跌破眼镜，约翰福音就是约翰写的，逃不掉的，这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约翰写了约翰福音。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约翰真的写了约翰的福音，那就告诉我们说，神主在约翰身上做了何等改变的工作。如果主在约翰身上能够把一个雷子变成个爱的使徒，我们这些人也能，我们这些人也能蒙主的恩典。我们从前都是暴烈之人，就是我们自己来看没有希望，但是弟兄姊妹，如果约翰能，我们也能。那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约翰走的那条路是我们也需要走的，那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如果我们真的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个结果是带进丰收，是把一个暴烈，把一个暴跳如雷的一个人能把他变成爱的人。圣经说他侧身挨进主耶稣的怀里。我们说过约翰福音的怀只提过两次，第一次就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独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你看见宇宙中有两个非常美丽的故事，一个就是 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还有一次就是约翰，就是那个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侧身挨进主耶稣的怀里。所以这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神的独生子，他在父的怀里；另一方面，我们这些暴跳如雷的人，我们这些生性就是雷子一般的人，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靠近主的怀里，在主的怀里，因着在主的怀里，他天天的雕刻我们，天天的变化我们，结果能叫全世界都接触了。我们这些不堪的人，主竟然能用爱来浇灌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整本的约翰福音不光是约翰描写约翰的经历，也是证明说主怎样在约翰身上做，主也在我们身上做。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实在说来是非常宝贝的。那么最动人的一点就是等到约翰跟随主70年，那他没有倚老卖老，他不是说因为我跟随主70年了，现在呢我要让人看见我是使徒，现在我要让人看见我是当初跟随过主的，没有，他甚至连他的名字都隐藏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最早他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最早我们知道是安德烈跟约翰跟随施洗的约翰。那么施洗约翰说看哪、啊、神的羔羊，结果呢在施洗约翰身边两个最得力的助手，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约翰，就跟随主了。你看见这就是约翰福音的工，施洗约翰的工作。施洗约翰的工作为什么是成功的呢？他越做他的人越少了，他越做他最得力的助手离开他了，他们都跟随了主。这个就是最成功最成功为主做工的人。那施洗约翰等到有人告诉他说，你看那些人都跟随主了，他们你看现在主耶稣施浸的人比施洗约翰施洗的人还要多，你知道说这些话是充满酸味的。但是你知道约翰听见了他怎么说？他说娶心腹的是新郎，娶安德烈的娶约翰的不是我，他们只是我的助手，是我最得力的助手，他们离开我叫我心痛，但是呢娶心腹的是新郎。现在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他就喜乐了。然后施洗约翰怎么说？愿他兴盛，愿我衰微。本来安德烈在没有得救以前，或者说在他还没有把福音传给彼得以前，他是2000年来在千千万万个基督徒里面第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要问历史上第一个基督徒是谁，第一个基督徒就是安德烈，他是第一个。就做记录来讲，那么我们知道教会有历史以来第一个门徒是安德烈，谁不要那个，谁不要那个荣耀，他是第一个门徒。但是很稀奇，等到他看见他找到了弥赛亚，他要和他所爱的人一同来分享，他找到了他的兄弟彼得，结果彼得也遇见主了。弟兄姊妹，彼得也遇见主以后，你再读圣经的时候，每次讲的安德烈，圣经是说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现在人不是说安德烈的兄弟彼得。所以现在你看见了，彼得就变成12个使徒里面第一个使徒，在所有跟随主里面为门徒们发言替门徒代言的那是彼得。所以在12个门徒里面，你第一个看见的是彼得，你如果读这个使徒的名单的话，第一个也是彼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就是安德烈。安德烈他就历史来说，就记录来说他是第一，但是现在呢他因着蒙恩得救，他把福音送给别人，结果我们不知道他是第二还是第三还是第四。你看见说本来他可以永远享受第一的，但是现在所有的荣耀好像都跑到他的兄弟彼得那里去。但是弟兄姊妹，只要主能够得着彼得，只要主在彼得身上有更多的地位，你看见安德烈就心满意足。为什么？因为他的老师他的先生施洗约翰 能够说愿他兴盛，愿我死。那不是如此，约翰也是。约翰，我们知道说，当他要介绍神就是爱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不止忍耐成了肉身，而且爱成了肉身。你读整本的约翰福音，约翰一再要给我们看见的是，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我们应当在主的怀里，这是个爱的故事。讲到爱的故事的时候，这就是他只称呼他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被爱激励到一个地步，感动到一个地步，他看不见自己，他只看见爱。只要全世界认识神就是爱，他满足了。他并没有要告诉全世界，你看这个这么深的约翰福音，这么伟大的约翰福音，这么美丽的约翰福音，是我约翰写他们的。反而你读整个约翰福音，你找不到约翰这个名字，除了施洗约翰之外，这就是为什么？因为愿他兴盛，愿我衰微。今天不是我要在那里介绍爱，我要全世界人都遇见这个爱。所以马太、马可、路加是讲的爱是怎么讲的呢？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我们爱。但是老约翰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我们，所以约翰福音讲的爱的时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就是你看见吗？这是约翰福音的背景。约翰因着是一个被爱充满的，因着他是个侧身靠近主耶稣的怀里，真的在主怀里的都是忘记自己，真的在主怀里的都只看见主，没有看见。所以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到今天为止人还是猜的，不过大部分我们能猜中是约翰写的，但是就是约翰就是没有说这是他写的。但是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的主题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所以我们每次读约翰福音，我们一定要摸着约翰背后的灵魂，否则的话呢，就是你可以读100遍约翰福音，我们还是读不懂。今天很多人可以告诉你说约翰福音这一点那一点可以讲得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不一定能进到约翰的感觉，约翰福音的感觉。所以我想我们是很清楚看见说整个约翰福音那个写下来的那个作者，那个见证人是谁呢？就是约翰。那么现在呢，你可以从整本的约翰福音找出足够的证据，那这个整本的约翰福音一定是约翰写的。为什么？因为当你读整本的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发现许许多多的时候很明显约翰在哪里。当有人用枪砸主耶稣肋旁的时候，你看约翰在哪里。 你看见说当主耶稣在那里说我渴了的时候，约翰听见了。所以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告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人喝这个世上的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为什么？因为约翰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他亲耳听见主耶稣说我渴了。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我们所以能不渴，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说他渴了。渴是因为经过地狱的时候，今天人能觉得渴，因为都是地狱的火烧到一个地步，人今天觉得没有满足，人觉得非常的干渴。所以当酒精的火从地狱里面烧着的时候，一个人被酒被一个人这个一个人可以说被酒精占满，这个充满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时候这你看见说这个人就开始渴了。一杯酒不能够解他，一杯酒不能够解他的忧愁，两杯也不行，三杯也不能。不仅如此，你看见当荷尔蒙的火从地狱里面点燃的时候，你看一个很美丽的家庭就完全的破碎。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世界充满渴，因着渴的缘故，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喝了这个水，我们还要再渴。所以肖伯纳说的很好，他人生有两个悲剧，一个悲剧就是你梦寐以求的，一生你梦寐以求的，你没有得到，这是遗憾，你觉得渴。但是还有一个悲剧就是你一生梦寐以求的，终于得到了，这也是渴。 所以我们说过，亚历山大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以后，他在帐篷里面哭了。有人问他，将军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地方，没有地方可以征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你人的渴不是因为他得不到，不是因为酸葡萄。许多时候人里面觉得干渴，因为他所要得的通通得到了，里面还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说不出来的不满足。但是感谢主，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不再渴？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能够不渴？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说，我渴了。在三本福音书里面，没有一本福音书告诉我们说，他们把醋给主耶稣喝的时候是用牛膝草绑在上面。为什么？因为牛膝草只有在逾越节的时候才出现的。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是用牛膝草把血蒙在蒙眉和蒙眶上。那么老约翰呢，他当初就听见说，看哪，神的羔羊，原来主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吗？牛膝草，他们用牛膝草，然后呢把醋送给主耶稣。所以这个就提醒我们，主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明显的，约翰是个见证人，约翰是个目击者，约翰是亲眼看见所发生点点的滴滴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当约翰把他所看见的点点滴滴，特别当他回顾的时候，更特别当他回忆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他里面一定有一番的酸楚，他不知道怎么来形容这个浮屠花，不知道怎么来形容，所以啊，他所看见永远挥不出去的、挥不掉的那幅图画，到了最后，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找到了一句话，就是神就是爱。所以现在原来他发现，爱不是个东西，爱不是个理论，爱乃是挂在十字架上的那。所以就是我们可以说约翰看见爱，所以就是到老的时候，他已经快100岁，就人来看应该慢慢接近老年痴呆了，就说人来看记忆力渐渐衰退，脑力渐渐的衰退，但是你就是把约翰烧成灰，你不能够灰掉他那幅图画，那个印在他脑海的那幅图画，十字架图画你灰不掉。所以弟兄姊妹，在十字架底下，约翰他到哪里，他看见所经过的每一点每一点。如果全世界误会神的爱的话，约翰要站起来为神来做见证，他要说，你们没有看见过爱，我是亲眼看见过爱，我现在才明白，原来不止忍耐成为肉身，温柔成为肉身，爱成了肉身。爱是抽象的，但是成了肉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我知道这就是爱。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很明显的，你读整本的约翰福音，点点滴滴给我们看见，不管是个什么场合，你看你约翰在哪里？和马太福音不一样，和马可福音一样不一样，和路加也不一样。所以简单的来说，整本的约翰福音是圣灵借着老约翰所给我们的回忆录。所以这就是整个的约翰。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他怎么回忆。我们知道现在可以说，特别到了快100岁的时候，他这个记忆力渐渐的衰退了。但是70年前，或者说75年前，当初跟随主的那个时候，所有的点点滴滴他都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圣殿已经毁了，我们的主后70年圣殿就已经完全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现在圣殿毁掉了差不多30年，弟兄姊妹，这个老约翰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你只有约翰福音特别能够把在圣殿里面，特别是在圣殿里面的点点滴滴一草一木，只有他能够描写的非常的生动。我等一等会举出几个例子给弟兄姊妹听。你看见说，如果不是因为爱抓住他，如果不是因为他侧身躺在主耶稣的怀里来写约翰福音的话，就是呢，你看见吗？当他写描写这些的时候，你看见他里面的心都是动的，他里面的心都是跳的。特别当他回忆，特别当他这个回忆70年前刚刚跟随主的时候，这就是呢，尤其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是老约翰告诉我们。他第一次跟随主是什么时候？ 不光是哪一天，而且他知道是几点钟，因为这个对于他一生来讲是永远不能忘记。他不需要勉强去记得是什么时候他遇见主，因为他永远记得当他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所以在那件事发生的时候，前前后后还有整个的背景、整个的时间、整个的空间，他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就是只有约翰福音能够把我们带回到约翰是最后一个留下的门徒，现在他有话要说，现在他有一段回忆的话要告诉我们，他当初怎样的跟随主。他每一次说到当初怎样跟随主的时候，就是你看他情感很不自禁的就借着约翰福音就流露出来，他的一些的描写就是非常非常的深。你知道他是个完全被爱俘虏的人，你知道每次讲到他帮助怎样遇见主的时候，好像是刚刚发生在昨天一样。所以就是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先不要读前面十八节，你从十九节开始读，你就知道说是老约翰告诉我们他们当初是怎么遇见主的，怎么发现主的，然后他们怎么跟随主的。那么真的跟随主，那么主真的呼召他，那是什么时候？他能告诉我们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他们第一次遇见主跟随主的是下午黄昏四点钟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老约翰记忆力已经慢慢的衰退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他一生爱主的缘故，他回过头他记得很清楚，那就是黄昏四点钟的时候，他在他一生里面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遇见了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是约翰告诉我们是下午四点钟，怎么知道呢？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十八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这个他们是谁呢？一个是安德烈，一个就是约翰，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你看下面就约翰会写这么一段话，他说那时月有升正了，那是七十年以前的事，但对老约翰来讲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那时月有升正了，意思是下午黄昏四点钟，太阳很快就要下山了。那么那天呢，他们就和主耶稣一同住。很稀奇不是，你看见吗？只有约翰能够告诉我，能够告诉我们说第一次是怎么遇见的。那不止如此，而且告诉我们是第几天遇见的，不是主耶稣在的第一天他们就遇见他。很稀奇，主耶稣第一天就遇见他了。哪一天呢？那就是从十九节开始那一天，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这是第一天。然后呢，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是第二天。那么现在约翰记得很清楚。第三天呢，就是第三十五节，再次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然后下面他们就跟随了这羔羊，然后他们就与主同住，然后约翰说那是下午四点钟。所以就是呢，你看着不是第一天主在那里，他们不是第一天主来了他们就遇见他了，没有，第一天主与他们同在他们不知道，主与他们同在他们不认识，主在他们中间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所以就是你看见吗，等到老约翰回过头去讲的时候，他才晓得原来他不是第一天就得救的，他到第三天，主与他们同在了三天，主在他们中间工作了三天，到了第三天，那么老约翰的鳞片，眼睛的鳞片才掉下来，他那个瞎眼本来眼睛瞎的，现在呢终于看见他是弥赛亚。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老约翰在那里描写的时候，仿佛他在那里把最早认识主的那个日记把它记下来了。第一天你看见主明明在他们中间，所以你想想看嘛，等到他回过头去回想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你想想看，他一定说你看 我们的主，宇宙的救主就在我们的中间，但是你看我眼睛何等的瞎，第一天我根本不认识他，他在我们中间我们不认识，你怎么知道第一天主就已经与他们同在了？你去看这个第几节呢？第26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第一天不光是施洗约翰在那里，不光是这个安德烈在那里，不光是约翰在那里，好多人都在那里，我们的主也在那里。但是很稀奇，约翰就是不认识他。现在他回过头，他才发现他自己是瞎眼的。所以就是呢，你稀奇不稀奇？主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主的感动已经开始了，但是呢，一直等到第三天，约翰才得救的，稀奇不稀？所以我们到第一天，我们的主根本就已经在那里了。到了第二天，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然后他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那这句话是深深的印在约翰的脑海里，也深深的印在安德烈脑海里，但是一直等到第三天，然后事情才开始发生，非常有意思。你读第三天的话，再次的，所以只有约翰这样记载，你看见吗？刚刚认识主，刚刚遇见主，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他可以讲得很清楚。虽然他已经快老了，虽然他已经没有力气了，到了快100岁了。但是弟兄姊妹，那一个发生在他一生里面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几天，他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个第35节怎么说呢？在此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那这个站字很有意思，这个站在希腊原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希腊原文就是说，他不光站在那里，而且等在那里。那个站不光是站，那个站证明说他们一直在盼望，所以他们一面站，他们一面在盼望，盼望有一幅景象能够出现。现在呢，不只是约翰在那里站着，还有他的两个门徒也站着。这个昨天第二天的时候，那句话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句话好像一把刀一样刺在约翰的身上，是在安德烈的身上，但是呢，他们还没有看。但是现在在他们里面产生了一个羡慕，在他们里面产生了一个愿望，那个愿望就是巴不得今天能够再看见那个神的羔羊，能够看见那位救主。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站呢非常有意思，这个站原文就是忍耐的等，哭哭的等，痴痴的等。他们就希望着等到这一天，也许弥赛亚真的又出现了。不错，我已经听见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但是现在呢，我要真亲眼的认识他，我要亲眼的能够、亲眼的能够跟随他。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约翰和安德烈还有约翰呢，就一同站在那里，好像等公共汽车一样，好像盼望儿子放假回，好像到学校里去接孩子们回来一样。你一面在那等，一面在那盼望，希望能早一点能看见你孩子的影子。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老约翰为什么用这个字站在那里，很有意思的。不光如此，这个字就成为约翰福音很重要很重要的。为什么？你记不记得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在十字架底下，站在十字架底下的不只是玛利亚，不只是主耶稣的母亲，还有其他的妇女，而且和这些妇女站在一起的有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个站和这里的站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站，十字架的那个站，就当他等在那里，站在那里，他就要看见我们主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做。不错，我已经知道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但是这怎么一回事？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为老约翰是站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所以一点一滴他都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当初他站在哪里，结果看见羔羊。不止如此，如果他认真的认识羔羊的话，他必须被带到十字架的阴影底下， 站在十字架的底下，他能看见所有发生在羔羊身上一切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读到后面的时候，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翰是站在，就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也站在十字架底下，所以这个事就变成非常重要的。那不止如此，你知道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发现主复活的不是彼得，第一个发现主复活的也不是多马，第一个发现主复活的也不是约翰。那么我们叫有一个姊妹，她是被七个鬼附过的，那一个被七个鬼附过的头脑一定是不好的，但是弟兄们很稀奇，那个人的名字叫摩达拉玛利亚，他的头脑虽然不好，但他的心有一个单纯的心。等到他发现主耶稣不见的时候，他就好像一个寡妇的心一样，因为主耶稣不在了，整个世界就变成空白。他看见坟墓是空的，所以弟兄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站在坟墓外面。那个站和刚才这个站是一个字，所以弟兄们，要讲爱的故事，只有约翰能讲。约翰告诉我们说，当初他们痴痴的等我们的主，痴痴的在那里站着等我们的主，希望羔羊能够出现。弟兄们，他用了这个站这个字。那不止如此，而且他也用在玛利亚摩大拉美的爱主的故事上，他也用了站这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你看他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奇怪。许多时候我们说站这个字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字太重要太重要了。那不止如此，一面呢，老约翰讲到他当初是怎么站在那里，怎么等在那里，那另一面弟兄姊妹，他也注意到我们的主是怎么站着的。所以你知道这个第一章啊，第26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那么圣灵特别用了站在你们中间，意思就是说羔羊已经在那里，已经与你们同在，羔羊必得站立在你们的中间，但是我们眼睛瞎，我们根本看不见。但是感谢主，你记不记得当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特别讲到神宝座情形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宇宙里面有长老有天使，然后圣经说中间有羔羊站立，同样的一个字，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弟兄姊妹很明显的，第一天羔羊就已经站立在他们中间，他们看不见。但是感谢主，后来老约翰他的眼睛得了开启，他就看见说，原来我们在整个神宝座的中心，整个宇宙权柄的中心是什么？乃是羔羊在那里站立的。所以弟兄们，这就是约翰用这个站这个字，这个字很平常的字，但是这个字把约翰里面的感觉把它带出来了。那不止如此，等到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为什么？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渴了。所以就是为什么他站着高声说呢？因为不要忘记，这个事不只是发生在约翰的身上，也发生在主的身上。讲到主的时候，他永远记得羔羊站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第一天，第一天的故事就是羔羊站立在他们中间的故事。第一天的经历就是羔羊已经和他们同在了，但是约翰回过头要说：“你看我眼睛何等的瞎，我竟然不认识他。”因为是以自己约翰说是你们不认识。一直到了第二天，主的话来了，那就是借着约翰，那就是约翰的借着他们先生施洗约翰的话，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圣灵在他们里面工作，你看见慢慢就开始这是整个得救的过程。起头呢，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根本不认识，但是等一等，有一天你听见福音的时候，有几句话不知道为什么进到你的里面，那么在你里面就产生了渴慕，那个渴慕是叫你好像和约翰一样一同站在那里。然后什么结果发生呢？下面36节说，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那弟兄姊妹很稀奇， 第二天呢，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他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这次不是，这次呢，是一面等着，一面盼着，然后他就耶稣行走，他就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所以第一次呢，你看见了这一句话，“神的羔羊”是个反应的话。那第一天不是，第一天他看见耶稣来到他那，他就介绍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那这次不是，这次呢是不只是看见了神的羔羊，但是等到看见我们的主在那里行走的时候，他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全世界人都是吃，都巴不得把人撕裂了。但是现在有一个人，你看看他走路的样子，看看他的行走，他是与众不同的。现在呢，你看见他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那弟兄姊妹，因为这一句话就吸引了两个门徒的心，你看见了？我想我们在这里需要再读另外一节圣经，这节圣经是很重要。那么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啊、你记不记得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这个示巴女王啊，不是有一天去朝见去朝见这个所罗门王。那么去见所罗门王的那一段故事啊，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想我读一段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就是列王记上第十章。列王记上第十章第四节，你看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啊，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好了。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这个示巴呢，就是今天的以索比亚。以索比亚我们知道是非洲很穷很穷的一个国家，可以说目前是全世界最穷的一个国家。那就这里示巴女王，那么那个女王呢，就从那里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们要听见所罗门呢的智慧话，所以就问所罗门许多问题。然后第四节，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那么这个是所罗门的成就，还有其上的珍属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正的衣服装饰，又见，那下面很重要，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那我们知道这里在原文的意思是说，他这个所罗门呢、啊，当他到了神面前的时候，他要走步的，他的每一步，他的那个步舞，他这个步伐，或者说他的那个风度，下面怎么说呢？圣经说就诧异的神不守舍。这是示巴女王一个最深最深的印象，他最深的印象还不是所罗门的智慧，他最深的印象就是所罗门怎样活在神面前，所罗门怎么行走在神面前，所罗门怎么生活在神面前。那个所罗门在神面前那个行走的样子，圣经说叫示巴女王神不守舍。弟兄姊妹，那现在你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现在你才明白，现在你知道说为什么约翰是怎么得救的。约翰不是被神学征服了，约翰不是被理论征服了，不是。约翰当他听见了神的话，知道说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结果他们就盼着，就期盼着，就等着要认识这一位。那么圣经特别说他见耶稣行走，等到约翰他的老师施洗约翰看见主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不止站是个很重要的字，行走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那么等一等，你再读下去，弟兄姊妹，整本的约翰福音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怎么行走。我现在可以读几个地方的圣经给弟兄姊妹听，你看这个都是那个字，一模一样的字，那就是比方说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三节，十章二十三节啊，二十二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弟兄姊妹，已经七十年了， 已经经过了69个冬天了，但是就是那个冬天，老约翰记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这个圣殿里面的一草一木，虽然现在圣殿已经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约翰记得，所以你看见吗？他亲眼看见主耶稣，他那是冬天的时候。然后下面23节说，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这个行走和我们刚才所读行走是一个词的。所以现在你看主耶稣在殿里面行走，约翰记得。那不止如此，第6章第19节，这一次呢，你看见主耶稣是在海上行走，他有记得，你看见吗？这个中文是说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原文就是在海面上行走，老约翰也记得。然后呢，第7章第1节，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这个游行之字和刚才的行走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老约翰是个有心人，我们的主的每一举每一动，一举手一投足，他都记得很清楚。他记得那一次是在冬天的时候在圣殿里面，那么这一次呢是在海上。不止如此，这一次呢是在加利利。那不止如此，我们再看一个地方，11章54节，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走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不再行走在犹太人中间，他行走在旷野。所以这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整本的约翰福音，弟兄姊妹，主耶稣无论在旷野，无论是在海上，无论在加利利，无论在圣殿，我们的主在哪里，哪里就变成可爱。我们的主一举手一投足，约翰都记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的感觉一定要细腻才可以。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不知道勾起了约翰多少的回忆。特别讲到第3天遇见主的时候，那个是可以说一生最重要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好像约翰在那里把那个镜头啊，慢慢慢慢靠近，有了特写的镜头。现在不光主耶稣来了，而且主耶稣在那里行走。那么圣经说，当到施洗约翰，就是他们的老师，看见主耶稣行走的时候，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有的人说，这一节和上第2天有什么两样？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天，我们知道老约翰一开始施洗约翰一看见我们的主，很自然就说：“看啊，神的羔羊。”但是第三天呢？不是，第三天是不光我们的主出现了。那么主的行走叫他一生永远不会忘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就把这些投影在圣经约翰福音其他的地方。所以到表面上，如果我们不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根本读不出这些东西来。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仔细来读圣经的话，你看你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不知不觉约翰把感情就注到里面去。所以在约翰老约翰的回忆里面，你知道这一个人是在爱。许多时候我们可以用爱这个词，我们不一定爱主爱的深。许多时候反而是爱挂在口里的人是爱的最少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这一点点点滴滴，你知道这个人是完全浸在爱的里面，他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圣经的感觉里。那这是第几天？这是第3天。第三天呢，那么他们就圣经说这个他们这个那么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结果怎么样？就跟从了耶稣。所以弟兄们，你看你们不是神学，也不是大的道理，乃是主耶稣这个人吸引了他们。那个行走，那个一举手一投足，结果呢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先生，也忘记了他自己的任务，结果呢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句话是谁说的话？是他们老师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老师这个话好不好？正好。老师话成功不成功？成功。但是就是因为说了这句话，他失去了两个最好最得力的助手。现在不止这个安德烈走了，连约翰也走了。但是感谢主，娶心腹的是新郎。所以等到他们回过头去问，那然后呢跟从了耶稣， 那么跟从的耶稣是谁呢？因为前面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结果他们跟从了耶稣，换一句话说，他们就跟从了什么？跟从了羔羊。那么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只有老约翰用这个字的。你去读这个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那么有144000人站在锡安山上，这些人什么人呢？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是跟随羔羊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老约翰要告诉我们，当初他就是跟随羔羊的，因为他们老是说看啊，神的羔羊，看这个羔羊不知怎么站立，现在看羔羊怎么行走，结果他就跟随了羔羊，他们就做了主的门徒。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不是跟随苏格拉底，他们不是跟随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们是跟随了羔羊。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的圣经。然后他们就耶稣转过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结果圣经说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结果他们就念住了，结果他们就住下了。那么那个时候是下午4点钟的时候，所以这是第三天。第一天羔羊站立在他们中间，第二天他们听见有一句重要的话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第三天他们守着等着盼着，终于看见羔羊在他们中间行走。后来老约翰能记得羔羊怎样在行走在海上，又怎样在旷野里，又怎样在加利利，这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就是我们的主怎么走。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这一段话是他的话里没有写，我们不光要读约翰说出来的话，我们要读他所没有说出来的话。所以这里就说出我们在主面前那个心，你看见吗？不是一个道理明白了我们就修了，很稀奇，在我们灵的深处，圣灵就是给我们一个印象，那个印象就像是当初我圣灵给约翰的印象一样。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他们与主同住，他们就得救了，他们真的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弥赛亚。所以这是第三天的故事。第三天，所以很明显告诉我们第三天。那么第四天呢，是从第40节一直到42节，那是第四天的故事。因为我们那天与主他们与同住，所以第二天他们来找，那么你知道安德烈呢就来找到他的兄弟啊，找他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什么叫神的羔羊呢？如果你真的与他同住，现在你能肯定说他就是基督，你能肯定说他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弥赛亚。现在你不止自己看见了，你要把你这个最好的消息告诉你最亲爱的人，你要告诉你最关心的人，你要把好东西和你所爱的人一同来分享。所以他找到他的哥哥，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没有讲太多的道理，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呢就领他去见耶稣。他自己不做什么，他知道他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我亲眼看见了，我亲眼与他同住，我亲眼看见他的举手，他的头足。弟兄姊妹，那个整个的行动感动了他的心。现在呢他说我什么都不能，我只能够把我的哥哥也带到你的面前。那弟兄姊妹，结果他哥哥也被带到主的面前。那么没有讲到，就是被带到主的面前，那么就决定了彼得的生。因为我们的主告诉他说，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约翰的儿子西门是他自己原来的名字，那就是天然人的名字。你老彼得，你不过是个天然人，你像个泥土一样。但是现在呢，你要称为彼得。换一句话说，你如果来跟随主的话，现在我们的主要把他从泥土变成石头。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就变成宝石。你知道当人送葬的时候，牧师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人是出于尘土要归于尘土，从尘土到尘土，这是所有人类的命运。但是对彼得来讲不是，他是从尘土开始，最后呢要变成石头，最后呢要变成宝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安德烈他不知道怎么帮助他哥哥，他只做一件事，把他领去见耶稣基督。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要紧的是 不要讲太多的道理，要紧的是我们把人领到基督那里去。我们认识有一个姊妹，她多年为她的先生祷告，她的先生根本是拜佛的，而且今天在美国许多很重要的佛庙都是她捐的钱，很多很多的钱。这个人可以说享尽荣华富贵，什么东西都有。那这样的人我们想很不容易得救，他最近得了癌症，那么这个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么许多时候呢，我们觉得什么人都可以相信，这个人恐怕不大可能，不大可能。结果你看见吗，我们有一个弟兄到了医院去看他，那没有讲很多道，到了那个时候你还能讲什么道呢？那么就是说我们祷告，为什么说我们祷告，就是把他带到主的那里。那么他起头说，好，你可以为我祷告，但一定要简短，不要太长。那没有想到就这么简短几句话，很稀奇，圣灵做工。圣灵做工不光做工啊，他就跟着祷告，一跟着祷告遇见主，就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么结果呢，他看见说他从前是个罪人，现在他蒙恩得救了。然后第一件是什么，第一件就请那位弟兄啊，他说请你到我家里把所有的偶像统统打碎。那么这打碎还不要紧啊，他还记得他在这个什么，在西雅图啊，那个很大的家，那个西雅图这个庙啊，很多就是他捐的钱呢、啊。那他的家里面呢，很多很多偶像，我们从来到他家里去啊，我们都不太敢到这个地下室去，因为你底下放很多偶像的，我们都不敢去的。那么他就请弟兄啊，这个西雅图弟兄们到他家里把所有的偶像统统打掉。然后他把他所有的儿女们聚在一起，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信主，你们如果信主的话，你们就和我一样一同到乐园里面去。所以就是你的稀奇不稀奇？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要用好的道理，我们觉得我们要讲道理给别人听，然后去征服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最怕的就是有一个福音专门为学员来设计，你已经把这些人放在学员的地位，他们不可能得救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过像安德烈一样，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与主同住那一天改变了我们。我们与主同住，结果我们说我们找到弥赛亚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怎么对我哥哥怎么办，我没办法说服他，我只能说，我只能把他领到主那里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说的。我们代言祷告就是告诉他说，我不行，但是有一位行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怎么会想到一个信佛信那么久，拜佛币那么久，做了那么多修桥补路，做了多少善事的人，他能够在最后遇见主，而且蒙恩得救，还给他时间，让他能够从容融的，很头脑很清楚的，在他要临走前把福音传给他自己的家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彼得怎么得救，这就是我们这位弟兄怎么得救。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故事，你把约翰绍斯威他都记得，你看见吗？他知道的当初的得救就是这么一回事，当初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这是第四天所发生的。那第五天呢？那么第五天又次日，43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次是我们的主动的找到了腓力，然后主对他说：“来跟从我。”那这个是可以说是约翰福音主对门徒所说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很明显的一句话：“来跟从我吧。”然后你记得约翰福音最后主对彼得所说的话也是说：“来跟从我吧。”这个“来跟从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和我一同上路吧，你们是没有路的，你们这样走下去是个绝路。”你们这样走下去是死路，但是我有一条路，你们和我一同上路。感谢主，就是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腓力就跟随了我们的主。那跟随了主，结果也同样的发现，他找到另外一个人叫拿但业，就告诉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把福音传给拿撒。那么拿但业的反应是什么呢？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传福音一给人家冲回去啊，我们就凉了半截，算了吧，这个人大概没有希望。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腓力没有放弃。腓力怎么说？腓力说：“你来看，稀奇的很。当初啊，这些啊，安德烈跟约翰问主耶稣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看 ，come and see， 你来看。那么这一次呢，你看见吗？腓力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东西？他你来看。 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传福音的方法。传福音不是你讲很多道理给他听，你说你来看，弟兄姊妹，你已经有成见了，你说拿下了能出什么好东西吗？那么你来看就是了。然后呢，果然主耶稣见到拿单。那见到拿单叶的时候啊，他就指着他说，看哪、啊、这是个真的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那么拿单叶就问耶稣，就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这个无花果树的树叶是都很大很大，所以你知道这就为什么亚当夏娃他用无花果树遮羞，就这样，不过天气凉风就没有用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无花果树的树叶是很大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在无花果树底下，你根本看不见他，根本看不见。这个无花果树叶已经把这个人遮蔽了，你根本看不透这个人。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自从天起了凉，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无花果树不只是我们，不光是用无花果树遮羞，试着要遮羞，试着要修行，试着要把自己弄得更好，不光是不能够遮盖自己的羞耻，而且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无花果树就变成了我们的遮蔽，就叫我们看不透一个人。如果一个人躲在无花果树上，你根本看不到他。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主对是安德烈，主对拿单也怎么说呢？他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你知道他讲这段故事什么？就是讲雅各，你记得吗？有一天离家出走了，然后呢累得不得了，他做了个梦，梦见了个天梯，那么神呢站在天梯上面，天使上去下来在天梯的上面。所以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这一段话主要是就是给拿单也看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为什么今天我能够看见你？为什么你在无花果树下我能看见你？普通人看不见的，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和天梯很有关系。天梯是什么意思？天梯是把天跟地连在一起，这叫天梯。那么当初那个天梯呢，天使在上面上去下来，然后这里主耶稣说，这里主耶稣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什么意思？那就是人子就是那个天梯。原来就是为什么我们主要讲这一段话呢？有它的道理。因为自从人呢犯罪以后，罪叫人和神就隔绝，人就离开神，两下隔天渊，人没办法靠近神。不止如此，自从犯罪了以后，天跟地就完全分开了。本来神创造天和地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刚刚开始神创造这个伊甸园，创造天地是非常非常美丽的，美丽到一个地步，不要忘记，虽然你在地上你所看见的景色是天上的景色，每一朵花，每一草，每一木，每一个葡萄树都叫你想什么，都叫你想起天上的光景。所以意思就是说，地上的一切不过是镜子，叫你看见天上的一切。你能够分开天和地，但是弟兄姊妹，你分不出来到底什么是天，什么是地。因为你虽然在地上你看见了那些景象，神所创造的一切就叫你想起天上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人没有堕落翻以前，天和地能够分别，但是呢你没有分开它们。因为你只要看见神所创造的每一草每一物，就叫你想起天上的光景。但是很可惜，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了天和地就分开，这天是天，地是地，你仍旧去游玩，你仍旧游山玩水，你看见晨曦晚霞那些美景的时候，你只看见美景，你不会叫你想起天上的情形。所以今天许多不信的人仍旧可以去游山玩水，但是他最多就是我游了山玩了水，他看不见在这个山水的背后，本来最早神创造山水是让人看见天上的光景。所以这个事情你看见了，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宇宙不透明，本来所有的花草树都透明的，你从花和草一看就看见神，一看见就看见天，没有遮蔽的光景。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人没有犯罪以前的情形。但人犯了罪以后呢，你看见天和地就分开了。但是感谢主，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做了我们的中保，他一手拉着我们，一手拉着神，我们和他和好了。这是一部分的工作。另外一部分工作，他也是天梯。为什么他是天梯呢？天梯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 天和地重新再结合在一起。所以现在你我仍旧可以去游山玩水，你看见晨曦晚霞，不光看见晨曦晚霞，每一点每一滴每一草每一木都又叫你想起那个创造宇宙的那一位。现在天和地又重新的连接在一起，所以记得吗？因着天和地分开的缘故，现在我们看见人看不清，人都是躲在无花果树底下的，看不见的，因为无花果树就是那个遮蔽。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天地，当他叫天和地连接的时候，你看见一切都变成透明。所以我们的主一眼就看见了谁呢？就看见了那改变。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五天所发生的事。我再说，你读创世纪，你知道第一天发生什么，第二天发生什么，第三天发生什么，第四天发生什么，第五天发生什么。现在老约翰告诉我们，他预见就第一天什么事，第二天是要发生什么，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然后下面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第三日是从第五天开始算的。换一句话说，到了这个我们的主耶稣把水变成酒那个奇神迹，第一个神迹，那是第几天呢？那是第七天。所以感谢主，就是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老约翰就告诉我们，他当初得救的头七天是怎么一回事。到了第七天，在旧约创世纪是神安息的时候，但是就是现在我们人堕落犯罪了，所以神做事直到如今。现在神需要把水变成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把水变成酒呢？因为你仔细的，这需要整本约翰福音来解释。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是葡萄树，是真葡萄树。那么什么叫真葡萄树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当初神创造葡萄树的时候，是根据这个标本来创造的。所有今天葡萄树里面所要讲的故事，都是那个真葡萄树里面的故事。那么葡萄树要讲什么故事？很简单的，葡萄树讲的故事就是说，经过四个月以后，葡萄就慢慢慢慢的就成熟了。但在这个四个月的过程里面，它一面从地里面吸取水分，一面从空中吸取水分。这个水经过了葡萄树四个月以后，最后变成什么？变成葡萄酒。所以就是你看见把水变成酒，是每一个葡萄所发生的故事。每一个葡萄树经过四个月以后，都是把水变成酒的。那么现在主耶稣要让我们看见，他不只是神的羔羊，他就是真葡萄树。换一句话说，弟兄姊妹，现在真葡萄树来了。当初神创造葡萄树就是根据他做标本的。那如果他真葡萄树的话，那么他能够水经过他的身上，不过现在不需要四个月了，因为他就是神，就是创造的那一位。所以他把那个四个月浓缩成几万分之一秒，就是呢，他把水变成酒。这就是我们的主，清楚吗？主耶稣并没有做一件事是大自然界没有做，并不是说做一件不可能的事。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是大自然界里您做了。神当初创造葡萄树的时候，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所以从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原来他真葡萄树，他水经过他，结果果然能够变成美酒。那么这是什么故事呢？我们的人生都像乏味的水一样，没有味道的水一样。但是感谢主，我们只要遇见主，我们只要与他同住，不光是你看见他是我们的羔羊，除去了我们的罪孽。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把我们这个乏醉淡而无味的人生，像水一样的人生，把它变成美酒。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是什么人生呢？我们的人生不像度蜜月一样，度蜜月是刚开始很好，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些人生是把好酒摆在后面。所以弟兄姊妹，天然的酒很快，忍耐温柔很快就用光了，但是今天主所给我们的，在我们上所行的神迹，是把好酒留在后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信主耶稣的人充满幸福，充满喜乐，充满平安。那么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蒙恩得救的故事。第一天 羔羊站立，第二天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第三天我遇见羔羊了。那我遇见羔羊有什么结果呢？你看见一面，你看见他不只是做中保，而且他是做天梯，叫天和地连在一起。但是不止如此，最后我真的看见说，原来我不过是淡而无味的人生，结果他能够把水变成酒。但是弟兄姊妹，水怎么那么这个变葡萄酒是怎么成功的呢？是葡萄经过酒榨才成功的。所以这就是整个约翰福音的故事。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主耶稣说我的时候没有到，到了十二章他的时候到了。为什么？因为希腊人来告诉他说我们要见耶稣。那换一句话，这个世界希腊人代表全世界说，我们的酒已经用尽，我们没有酒了，所以我们需要信耶稣。我们这些本来是苏格拉底的门徒，是柏拉图的门徒，现在我们说我们没有酒了，那么主耶稣时候到了。那这个时候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就是那个无情的酒榨。感谢主，弟兄姊妹，他从他肋旁流出血和水来。因此这个缘故，只有约翰告诉我们说他尝了那个醋，那个醋原文就是酸酒。为什么他尝了酸酒呢？因为他把美酒留在后面给我，叫我们的人生，叫我们的明天会更好。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从第一天一直到最后一天，就把我们整个蒙恩得救的故事完全把它用图画把它形容出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后面会告诉我们主耶稣怎么经过无情的酒榨，怎么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感谢主，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很清楚很清楚，这是主整个的救恩。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老约翰还告诉我们说，这不只是他得救的时候，不光是第一个礼拜，而且当主耶稣第一次遇见这些门徒的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伯大尼。这个伯大尼不是耶路撒冷的伯大尼，这个伯大尼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说到约旦河外，有许多美丽的故事，我们今天只好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们就从这个简单的背景，很简单的一些背景，你就知道说一草一木老约翰都记，他记得那是在约旦河外，那是伯大尼的地方。弟兄姊妹，那个伯大尼和以利亚发生关系，所以这里好几次提到以利亚。那个伯大尼和信心的道路有关系。为什么？如果你要跟随主的话，那条路不光是十字架的道路，也是信心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那么那个伯大尼到底代表什么呢？好多年我们读圣经，今天圣经学者大概经过了差不多100年的挣扎，我们一直以为说伯大尼大概是靠近耶利哥城附近的地方。那么最近的考古学给我们看见，我们全错了。我们知道原来伯大尼是约旦河外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地方。那么等到老约翰回忆的时候，他把那个地方回忆得很准确，但是反而我们读圣经的人把它读错。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去来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说老约翰对于当时的一草一木他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谁能够说约翰福音不是神所漠视的？不光是约翰福音神所漠视的，乃是在爱的里面，神把一幅一幅的图画为他们解开。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就是把约翰的头七天，我想很清楚，连续的，就好像他的日记一样，第一个礼拜就是最初的一个礼拜，最初的七天，就好像神当初创造宇宙的最初的七天一样，创世纪有那么七天，约翰福音也有那么七天。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个七天里面，你能够读出的爱，你能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很可惜，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有点简单的祷告。